弟兄姐妹早，我们现在9:30了哈，我们一样也是先请大家把那个上礼拜的家庭作业先交一下，好不好？Minky 帮忙收一下，谢谢。上一次我看大家交的作业其实都蛮不错的，有一些人我还蛮喜欢的，对。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不要 worry。Purpose 只是说大家多做几次练习这样，对。练习不容易做，但是给分标准很宽松啊，有交就95分，对不对？很容易啊，对。我给的最低分是完全照我那个答案抄的，我给的最低分是照的我给的上次讲义，就是跟我的意见是100%一样的，那个我给最低分。对啊，名字很重要，名字很重要。主日学，三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经文，我们恭恭敬敬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愿听的讲的都从你那里同样的领受你自己的祝福跟恩典，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心眼跟心耳交在主的手里，求主开通，让我们明白你要借着老约翰所传递给我们的讯息，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呢我们就是简单的 review 我们上一次的这个大概的内容哈，这个基本上在各位手头上的讲义里面应该都有，简单的就是再一次 remind 大家，约翰福音的主题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他的主题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3:16，是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作者我们上次已经有稍微有花1-2 slides 跟大家讲为什么是使徒约翰，写作的年代、写作的对象，大家就参考哈，就看到这个四本福音书，约翰福音是最后完成的一本，然后他写作的对象也是最广泛的对象哈，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人。写作的目的我们上次已经也晓得了，也很重要哈。我们如果看一本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成习惯，一定会先看一下那个作者在前面自己先写了一个序言，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概念。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这个20:30-31没有怀疑的就是约翰就在讲说他为什么要写这本福音书，然后他写作的方法是什么。所以在30:31这两节里面呢，他基本上讲了两个东西，第一个写这本书的原因，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对不对？是要叫你们，就是我们，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第二个呢很有意思，是他没有写得很明白，但是有显现出来他写作的基本的方法哈。基本上你看他这边是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就是约翰福音上面，但记这些事。所以他是从耶稣行的很多的事情里面，耶稣讲的很多话里面，他很严谨的、很仔细的、很花心思的把它选一些出来，然后他用耶稣讲的东西跟耶稣做的东西把它编织出来，要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就是要显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然后要叫世上所有的人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东西，要写这个书的原因跟他用的基本的方法。然后这个他选的这个神迹呢，我们知道他是很特别的，因为他跟前面三本同观福音书里面比起来，他选的7神迹里面有5前面三本完全没有记载，那有一个是4福音书都有记载，是5饼2鱼，那个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另外一个什么耶稣在海面行走，那个前面3福音书也有提过，但是不是每一卷福音书都有。所以那剩下的5这个包括从加拿的婚宴，从水变酒，一直到最后让拉撒路复活，这个在前面3卷福音书通通都没有提到啊。所以他是 on purposely 故意的选这些东西，为了要编织出来一个 一个图案，一个形象，要证明的，他想要证明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基督呢？我们在座的熟不熟？基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名字，基督是头衔，对不对？是。哦，对不起，我要先讲神迹，抱歉。他选了很多神迹哈，这个神迹牧师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个神迹有，这个神迹在英文虽然是讲 miracle， 它不是像变魔术一样变一个魔术就停了，不是，它是有一个东西让人很 surprise， 但是这个很 surprise 的东西是要指向另外一个东西的，要引起你的注意的，是有方向性的，是有指引性的。所以有的神学家喜欢把那个神迹翻成兆头，因为这个是一个征兆，是一个让人很 surprise 的，但是是一个征兆。征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显出来，但是是有指向某一个东西的，是有意义的，不是说这个东西很漂亮就停在这里了。所以牧师把它叫做 sign 或者是路标。我们在路上开车看到一个路标，你就晓得说这个一定是有意义的，对不对？红灯停，绿灯行，或者是这个东西告诉你要去什么地方，要怎么走，左转还是右转，路标是有意义的。同样他选的这七个神迹呢也是有意义的，它是有 purpose 的哈。那 purpose 就是要指出来耶稣是基督。那刚刚已经讲了，耶稣是名字，基督是 title 哈。耶稣这个名字其实蛮 popular 的哈，这个那个时候很多人，除了我们信的主是叫耶稣之外，也有其他一些人叫耶稣。那基督这个 title 呢，就只有他配的哈。那基督讲的呢，基本上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本身，我们上次有讲到希腊文，对不对？我们讲到新约圣经大部分是希腊文写的，基督是希腊文，然后他跟希伯来文里面的弥赛亚是同样的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后面讲的受膏者。那我们大家看过旧约的就晓得，受膏者大概在旧约的时候有三种身份：先知、祭司或者是君王，这三种人才能够用油膏他们的头，对不对？但是基本上以色列人现在在等的弥赛亚或者他们等的基督呢，他们基本上，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先被希腊，他们从被掳开始就一路被压迫得很惨，对不对？已经好几百年的时间了，他们就一直在等一个忠心的君王，等一个救世主。但是他们的观念比较狭隘，他们只是想说就是救我们这一族，但是想不到神派来的这个独生子要救的是世上所有的人啊。所以现在有一部分的犹太人还落在这个概念里面，他们还在等他们的弥赛亚，但是弥赛亚其实是已经来了。那这个大纲上次大家已经看到了哈，我们今天其实蛮辛苦，因为我们要看前面一半，就是划线的部分啊。那我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蛮挣扎的，因为基本上每一章或是每两章大概我就可以花一个钟头跟大家好好 share， 但是就是材料上面有取舍，所以我越加能够体会当初老约翰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他要从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耶稣讲了那么多话或者是比喻里面，他要精挑细选那个 struggle 的心，我稍微能够体会一点点。对， OK， 他的特点我们上次也已经晓得大概讲了哈，他跟前面三本福音书叫同观福音或者是福类福音，大部分讲的呢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大家晓得加利利是哪一块地方哈？是靠近加利利湖北边那一块地方哈。然后这个他注重，前面三本福音书注重讲耶稣人子的身份，所以你看到有讲家谱，有讲他的起头是从哪里来，对不对？第一本讲君王的时候就说他是亚伯拉罕，那是万族之父，从大卫，那是以色列人最大的王，他是从那边来的。但是讲第三章路加福音的时候，讲他是人子的时候，他就一直追溯到他是亚当的后代，那亚当就是第一个人嘛。所以你看他都是有 purpose 的。但是这个约翰福音呢，完全不讲他的出生，因为他是神，他在一切出生之前他已经存在了，所以不用交代他的出生。就是说他的出生他在一开始介绍的时候稍微提了一点，但是跟前面我们想的那个家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呢，约翰福音是想要叙述主在犹大地，尤其是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好多次讲他是神的儿子啊，或者他就是神啊，搞得那个法利赛人或者是那些搞不清楚的犹太人要照律法用石头打他哈。然后你注意到他讲了很多节期哈， 然后他注重要讲的是耶稣是神子，神的儿子的身份。那中间我们要看的，其实耶稣那个老约翰选出来的，他就是选了七个神迹，那中间有五个是他是约翰福音独特的记载，然后用了八篇讲论。我们以前很熟的是七个神迹跟七个我是啊，这个我是如果你看过那个旧约的话，那个摩西被派去要跟他的子民讲说是神派我来的时候，他就问神说，那我怎么跟我这些百姓讲是谁派我来的？那时候神怎么昭示他自己？他说 I am who I am。 所以这个 I am 这两个字对以色列人是非常 sensitive 的两个字，尤其两个字都大写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就是讲是特别一个东西了哈。所以你看约翰福音基本上是用七个神迹配上七个 I am， 耶稣有讲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哈，一路讲了七个。那其实这七个里面呢，大部分都配在他的讲论里面。这个讲论从一开始跟尼哥底母碰在一起讲重生，然后最后讲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一路讲下来，这个中间基本上，所以基本上老约翰就是要用耶稣所讲的事情，包括他的讲论，包括他的宣称我是谁，然后跟耶稣做的事情，他特别选了七个，在七个不同的方向。这两个用孔夫子也讲过一句话嘛，听其言观其行，人焉受哉，对不对？看一个人讲什么，看他做什么，这个人没有办法隐藏在你面前，他完全就显明他是什么样的人。有的人可能讲一套做一套，但是你只要看他讲的跟看他做的，你就完全晓得这个人在想什么，这个人心思是什么。这边约翰要做事情就是这样，用耶稣那时候他记得的，他精心挑出来的一些事情跟他讲的话，他把它支起来，他要呈现或者是他想要证明就是耶稣是基督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讲这个事情，他基本上就要证明耶稣就是那个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那个家庭作业的部分哈，因为太大了，然后本人技术比较有限，所以把它放在我的 PowerPoint 里面，把它放在我的那个，这个要请有几个地方要请大家看一下，应该有印给大家哈，大概在第二页我想，啊，这个有一些地方有变动，这个分段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变动，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在第四章那边，那个跟大家交的作业上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然后在第十章那边有一点点，就是分段稍微有一点不同。然后另外呢，我就是自己在做准备的时候呢，我除了给 title 之外，我自己有把神迹用红色表示，讲论用蓝色表示，然后我是用绿色表示。好，那我们就很快的过一遍，你就看到说七个神迹，第一个从迦拿的婚宴变水为酒开始，到治好大臣的儿子，治好38年的瘫子，然后喂饱了5000人，用5个小麦饼2条鱼，耶稣旅海，医治瞎子，跟拉撒勒复活，是七个神迹。好，然后讲论的部分从跟尼哥底母开始讲重生开始讲起，然后讲到碰到撒玛利亚的妇人中午打水的时候，讲到生命的水，然后讲到圣子，第五章开始要讲他就是神的儿子了，对。然后以后讲到我就是生命的粮，你看到那个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是夹杂在那个生命的粮的讲论的那一大番话里面哈。第二个讲的是我不但是生命的粮，我也赐生命的粮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是世界的光，第七个是我是好牧人，然后那个里面有讲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这几个 announcement 都很大啊。然后这个唯一一个不在讲论里面出现的 I am 呢，是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你如果是从希腊文原文的话，直接翻译的话，其实就是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只有这个是跟他的行动都在一起的，其他的大部分都夹杂在他一大篇的讲论里面啊。但是我们今天大概就看到11章为止，那这个就是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参考那个第二页的地方。然后我们开始讲道哈，这个一开始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是太初有道哈。那这个道呢，这个字也跟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有关系。这边比较三个不同的族群，他们的道，希腊人的道，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希腊化的文化影响当时很大哈。希腊人讲道呢，他们很喜欢，希腊人很喜欢钻研各式各样的道理。 这个道他们也钻研很多。那他基本上的希腊人的道讲的是自然的法则，或者是 logic， 一个逻辑啊，逻辑推论，然后或者是话语。希腊人的道可以有这几种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是犹太人的道，因为这本书是讲这个，还是以犹太人的心思做这个出发点的哈，主要讲的是神的话，神的心意，基本上讲穿了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自己了啊。那中国人的道其实跟犹太人道蛮像的，你看那个中国人基本上最大的是儒释道嘛，对不对？第三个就是道，那道里面最开宗始祖就是老子，老子讲道的时候，基本上老子的道讲的是宇宙的本源，其实跟那个犹太人的道是从不同的出发点，但是其实是指向差不多同一个结果，蛮有意思的。那这个我们就大家参考参考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练习那个归纳式查经哈，这个基本上第一个，如果从这个前言或者是序语开始来讲，约翰福音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来讲，基本上的这个小标题给的是道成肉身哈。那基本上我们如果观察的话，第一个就是什么时候有道，第一句话就是说太初有道，对不对？那太初是什么时候？太初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清楚的时候，在我们时间还，我们人有时间基本上是靠太阳跟月亮，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是在说，在太阳月亮以前，在有人有时间以前，它已经在了。太初基本上就是混沌一块，如果你要讲的很天文物理的话呢，就是宇宙大爆炸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个就推得很远了，对不对？宇宙大爆炸讲天文物理的话，就是万事万物的起源，但是问题是宇宙为什么会大爆炸，这个很奇怪，现在没有人知道。对，然后道在何处，道在什么地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跟神在一起。那后来讲道什么，道就是神。你看他那一步一步推论，他基本上就已经有交代了什么时候就有道，然后道是在什么地方，道是什么人，然后道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刚刚讲宇宙大爆炸，因为讲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哦，他不是讲说地球上或者是这个世界或者什么东西是他造，他讲万物 everything 啊。然后道里面有什么呢，讲说道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有提到人对光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看到这十八节里面蛮可怜的，就是人对光的反应基本上有三个步，就是光来了，人不接受他，不认识他，不接待他。我们不认识，不接受，也不接待那个我们的源头。对，那基本上这边讲接待呢，就是讲信他的名，就是讲信神的名。那信他的就得权柄做神的儿女哈。那做神的儿女呢，有两样重要的东西，就是有恩典，有真理，给信神的儿女。这个东西有点像那个电，现在不是 HDTV 吗？这个 signal 都已经 free 的，都已经在 air 里面了，但是你要有那个 reception， 你要有那个接收器，这个东西已经是世界的光，已经是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全部都给你了，但是你得 tune up， 这个是你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救恩就有点像那样，救恩是已经白白给了，但是你自己得愿意，你得 tune up， 你得接上。好，第二个小部分讲的是施浸约翰的见证跟耶稣呼召门徒哈，这个其实里面要讲的东西还蛮多的，但是我只有取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基本上你看这几节哈，19节，第一章的19节、29节、35节跟43节，它都有那个时间点的，就是次日又次日什么再次日，它就是从那个开始一步一步推论的，然后每一天的主角跟配角慢慢都不一样，你如果观察那一段一段的话蛮好玩的。对，所以你看那个第一天基本上是从第一章的19节到28节的描述里面，你看到主要的人是讲施浸约翰，然后配角就是祭司跟利未人去问他你到底是谁啊什么什么，讲了半天，对不对？那约翰，施浸约翰有讲他是谁吗？他有稍微交代一下，对不对？他们首先去问他，就是问他你是不是弥赛亚，对不对？他说，他回答是我不是。然后他们就问，那你到底是谁啊？你讲清楚。他说，我是那个旷野那个 那个在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提到了，弥赛亚还没有来之前，有一个人的声音在前面喊说：“修直他的道路，铺平他的道路”的那个人啊，他讲就是他。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出来喽，但是还是配角的身份，主角还是讲司祭约翰，对不对？第三天倒过来了，第四天司祭约翰已经完全不见了，变成耶稣基督在呼召他的门徒了。有看到那个过程吗？很好玩哦。四天慢慢是这样子渐进的变化了。哦，其实哈，我不晓得在各位中间，我刚刚应该要先问的，你们有没有人对今天的那个章节有什么地方特别不懂的？因为这样子我可以比较选择性的在那个地方多加一点时间。哦，没有问题，不是好现象。OK, let's move on. OK, 四十二节哈，四十二节有讲到。经文忘记了，四十二节有讲到这个西门彼得，这个对圣经不太熟的人，可能那时候觉得很麻烦。看一下哈，第一章四十二节是这样讲，一章四十二节里面，你看他啰里啰嗦讲很长啊，于是领着他去见耶稣，这个是安德烈带着他自己的哥哥，对不对？去见耶稣，耶稣就看着他，就是看着那个西门，他就对西门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然后后面光号说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有没有？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以前不了解的时候，我其实头有点晕，我在想说。犹太人也跟中国人玩一套，就是又有名又有号，还自己取一个那个什么别称。如果照现在，大概就像云科，大概有很多笔名那样的。所以我第一次我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对。那但是其实那个就是用不同的文章，对。西门是希伯来文，基法是亚兰文，彼得是希腊文，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就是石头或者是磐石啊，大石头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譬如说我们有中文的名字，我们也有英文的名字，那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比较浪漫又取法文的名字也挺不错的，对。所以基本上就是不同的语言，看他在那个地方哈，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稍微的解释这样。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二章开始了，这是耶稣基督的事工的开始，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哈。头一件神迹指的是在什么地方？加拿大都很熟悉，发生什么事情？变水为酒，对不对？变水为酒，那这个变水为酒，这个其实变水为酒，光一次查经就可以查得很精彩了，对，因为这个中间一路的东西，但是基本上的精髓呢，讲的就是这两个东西，就是邀请与尊崇。我们有没有邀请耶稣基督做一些事情？然后耶稣基督给了一些吩咐以后，我们有没有照着去做？那你看他选这个，有一些解经家很喜欢讨论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选这个地方迦拿，在这样一个场合，结婚的场合来做第一件神迹？因为你看那个约翰在这个书里头有讲，这是耶稣基督行的头一件神迹，对不对？对不对？那有的这个解经学家是说，这个是一个预表这个耶稣基督跟信徒新郎跟新妇合而为一，有一个 happy beginning 的开始，所以这边行了头一个神迹。但是我们如果要仔细查下去，其实中间有很多东西，包括这个邀请跟尊崇。我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这个邀请的部分，我这个里面最主要的主角当然是耶稣基督。那时候参加婚宴有很多人，包括耶稣的门徒，包括耶稣的母亲，对不对？包括主人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主人家的那个佣人，我觉得他们的角色不好做。为什么呢？因为发生一个状况，婚宴了到一半，大家正高兴，没有酒了，酒喝完了，那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事情，非常扫兴的事情。所以耶稣妈妈就来找耶稣说怎么办，他们没有酒了啊。那耶稣后来就讲了一个话，什么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补充稍微解释一下。但是问题是，你看耶稣基督基本上后来做的事情是叫那个佣人来说门口有几口石缸，六口石缸，对不对？ 那个石缸，他叫那个仆人去把那个六口石缸都倒满了水。那个石缸那个时候我们晓得，那时候大部分人穿的都是 sandals，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拖鞋啦。那又是在沙漠地带，走一走脚就会脏嘛。那你进一个人家门以前，礼貌上面是一定要把脚弄干净的。我们现在是如果比较礼貌一点，进人家家是拖鞋，对不对？就不把外头脏东西带进来。那个时候呢，就是用石缸里面的水舀水出来帮人家洗脚，把脚洗干净了以后就进人家家。所以你看六口石缸，那那个石缸那个时候的考证，大概一口石缸可以装25 gallon 的水，六口石缸多少 gallon？ 150 gallon。他叫那佣人说：“你去把六口石缸倒满水。”那个佣人正在忙婚宴，你觉得婚宴上菜下菜，什么有人吐了，或者是有人打翻了杯碗，是谁要照顾？都是佣人啊，对不对？现在是额外的一个工作，说你去把那六口石缸150 gallon 加满。那你知道那时候水不是像现在水龙头，我们一开就算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或者要去井里面打，或者要去河里面挑。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过那个经验，去井里面打水，或去河里面挑水。150 gallon 啊，各位，要付一点力气跟精神的，对。那这个还不打紧，他把它挑满了，然后你还看到那个圣经描述说，那仆人就把它倒满，然后直到缸口，他没有偷懒呢，他没有说哎呀差不多了，八分满可以了，可以交账了。他直到缸口，他是加的满满的，这个仆人做的是尽心尽意尽力的，对不对？那下面一个更惨。倒满了以后，仆人那个耶稣跟他讲说：“你去把那个舀出来送给那个管筵席的，当做酒。”哇！我说叫别人送也就算了，你叫那个刚才挑水的，现在把他送去，那还得了吗？他刚刚挑的是什么东西？他不清楚吗？洗脚的东西现在拿去给人家喝，哎！但是他去做了，关键在这里，他去做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我们中间也许有一些人会做到。对不对？叫你去挑水150 gallon， OK， 然后到缸口 maybe， 对不对？到最后说舀给那个管筵席的，当做酒送给大家， what？ 是不是？但是他送去了，因为你要晓得这个当时的仆人的生命完全在主人手里面，搞不好的话仆人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最后一个是要杀就杀。你今天把我儿子的婚礼搞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他会有什么好下场吗？别人不知道，他应该是最清楚的，他刚刚倒进去的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叫他送他就去送，结果送出来的是最好的酒，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中间包含很大的信心的成分。我就是觉得说，每一个耶稣行的神迹，每一个耶稣讲的话，其实我们真的要深究或者是探讨起来，其实蛮有意思的，蛮震撼的。但是基本上我每一个大概就只能很快的挑一点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我一讲到很 exciting， 我声音就变了，你看。好 ，anyway， 那个大家有一些人在看这一章的时候，会觉得说耶稣跟他妈妈讲话口气怎么那样子啊？那我们中文是翻的比较文雅，比较 polite， 叫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哈？但是母亲后面有挂号是讲妇人，你要是叫妇人不得了，你跟你妈妈现在回去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啪啪就两巴掌，一定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当时的称呼跟讲话语气是那样，那再加上翻译的关系，妇人那时候是很普遍，有点像我们现在是叫人家 madame， 有点像夫人，就是其实不是没有贬义的意思，不像现在是随便叫一个人说女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或者妇人，那个有点压抑，但是那个时候的妇人是蛮普遍的一种用法，然后是有一点没有压抑的哈，是有一点敬语这样子。那个我与你相干呢，基本上是翻译的情况。如果熟悉那个希腊文的，其实我也不熟，我也是看其他解经家写的哈。基本上讲的是为什么不让我来做决定？因为大家晓得那个变水为酒这个事情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先开始的，她先去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是从这样开始的。然后耶稣先回答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蛮有一点意思的，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回答了一些事情。后来又做的回答的那个话跟后来做的事情好像又有点不同。那有的时候是理解的问题，因为他是讲天上的事情，譬如说他讲我是生命的粮，那些下面人就问说哦你是可以吃的吗，对不对？那下面人就想是属世的事情，对，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一个讲天上的事，一个讲地上的事。那事工以后呢，就讲到他开始到哪里去，这个事工的开始是在哪里。如果我们是讲一大片一大片地区，只分犹大跟加利利的话， 迦拿是在加利利嘛，对不对？洁净圣殿是在什么地方？圣殿肯定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肯定在犹太嘛，对。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就已经到那边去了。然后那边是记录的第一次，他是要上去过什么节？过逾越节，对不对？逾越节是犹太人很大的一个节，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图表跟大家 share。那洁净圣殿呢，基本上他就是看到圣殿里面有人在买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那干嘛？为什么要买卖牛羊鸽子？献祭。对了，献祭。因为有些人大老远，像耶稣要从加利利去，我们只是嘴巴讲一句话，他可是要走好几天，对不对？然后如果还要拖一只油，带一只羊，或者是那个挺麻烦的，最方便就带点钱到那边直接买嘛，对不对？然后兑换银钱也是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外面通行的是罗马的钱，但是在圣殿奉献的不可以用罗马的钱，所以要换。所以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要去哪一个国家，你得换一下当地用的货币，是一样的意思。但是问题说，这个没有，原来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方便大家献祭，方便大家奉献。但是问题是有一些不道的人就逮到空子就赚钱，对不对？这个牛应该是20色克勒，他就卖22，因为你现在要献祭了，你没有带牛啦，对不对？或者你如果去那个 Costco， 你买一罐这个可口可乐，大概现在多少钱？2.5毛吧，对吧？但是你去那个 vending machine 买，大概至少要1块钱吧，对吧？同样的道理，就是，所以耶稣气的就是气这个，你们把一个祷告的店搞成一个乱七八糟世人牟利的地方，一点良心没有的地方，你搞什么？你们对？而且你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其实发蛮大的脾气的，对不对？你有时候你耶稣应该在我们的形象里面是蛮柔和的一个，对不对？什么打左脸给他右脸打的，什么对不对？吐了一口又给你再吐的那种。哎，这边他拿鞭子打人呢，把人家桌子推翻呢，这好像喝醉酒的人做的事情，对，非常生气，非常生气哈。好，在因为这个事件就引发了一些后果哈。这个后果有好的，有不好的。不好的我们都清楚，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开始就对这个人不爽了，挡人财路，对不对？公的私的都可以找茬，对不对？但是这篇问题引发好的呢，也有一些人看到他做的东西，也听到他讲的东西，觉得有道理。中间包括这个讲重生的另外一个主角，是大名叫做尼哥底母，对不对？尼哥底母是何许人也？犹太人的官，犹太人官不好当的啊。犹太人的官其实就是讲那个，在他们那个叫公会里头，大家都听过公会嘛。犹太人很多宗教事务决定或者是那些决定都是公会，公会里面只有70个人，跟现在参议院一样，跟现在参议院一样啊，不容易。他是中间一个人。OK， 然后这个人年纪有一点，这个我们其实这个东西要查又有的查，蛮好玩的。对，你先查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背景，那基本上这个人是位置很高，年纪有一点啊，然后是备受人家尊敬的，圣经也很懂的，因为耶稣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有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对不对？你是犹太人里面教书的，你是犹太人里面很懂圣经的，对。但是他什么时候来见耶稣？夜里，有一点偷偷摸摸的，对不对？不好明着干，所以你晓得那个心态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然后讲什么事情？讲到那个主题就是讲他要建神的国，基本上就是讲重生。那重生其实以前牧师跟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我现在就是把牧师的东西再扣回去。到哪里？记得，所以他长得蛮老的，形容枯槁。虽然年纪大概只有30来岁哈，所以是一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木匠，从加利利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来的，然后到我们这个首都，然后他对耶稣还蛮尊敬的，因为耶稣所做的跟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人这些东西，你如果只看前面的话，都觉得哇，这个人肯定是 要进神的国的人吧，他熟悉圣经，他尊敬耶稣，他相信有神，他相信耶稣做了神迹，然后他的态度很谦卑，他又很热心追求真理，他又很熟悉宗教，但是耶稣还是告诉他，若不从水跟圣灵就不能重生，对不对？这些都不是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只有那个水跟圣灵，就是重生一定必要条件只有经过这个水的洗跟圣灵的洗。水的洗讲的是外表的仪式，圣灵的洗讲的是内在的更新。但是外表的仪式呢，你要有一个公开的承认，这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婚礼，对不对？一对男女爱到一个状况了，最后决定要在大家面前公布他们要永结同心了，对不对？那你说可不可以说我很爱你，然后我哎，但是我们不要举行婚礼，不要让人家知道了，你知道我知道就好了，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啊。所以一样啊，这个重生要求要有水的洗，要求有圣灵的洗哈，内在跟外在。那这个中间当然内在比外在更重要，但是外在呢，耶稣基督自己亲自也做了一个 demo， 他自己受施浸约翰的洗，要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啊。然后施浸约翰呢，在三章后半段他最后的见证，基本上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尤其是基督徒的话，那个中间有一段话哈，那个时候是主要是施浸约翰的门徒来跟他讲说，哎呀老师啊，糟糕了，那个你以前给他施浸那个耶稣哦，他也跑出来施浸，结果生意比我们还好呢，跟他的人比跟我们还多呢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们观察的情况是怎么样，通常我们讲同行是相继也是冤家 exactly 也是 competitor， 但是你看这边施浸约翰最后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我必他必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很高兴，你看那个 view 是不一样的 view， 那个 view 绝对不是从人世间的角度在看的。今天大概很少一个卖一个杂货店跟看到另外一家就开在隔壁，然后说他必兴旺，我必衰，那很少吧？对对。但是你看他这个是属灵的眼光，他在看事情，他知道把有限的东西拿去换无限的东西，他知道什么是好的，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施浸约翰一定要到老的时候，已经老掉牙了，又放逐到拔摩海岛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回想起他这一生跟着耶稣走过的，回想起一些当时耶稣讲的他们的反应，然后到现在恍然大悟的地方，他把它串起来，所以真是弥足珍贵他讲的这些东西。光就是说很多 point 你一看就是说，哎呦，这个不是从人世间的角度在看的，这是从一个高度，有点像从人造卫星在看地上，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对，第四章就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了哈。那第一个东西要 share 的是不寻常的地点、不寻常的时间跟不寻常的对象。这个地点有什么不寻常？地点不寻常在撒玛利亚。那晓得背景的人就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世仇。但是说是世仇呢，其实两种人又有点血缘。对，撒玛利亚人讲难听一点，那时候犹太人叫他们杂种，对，因为他们跟其他外邦人混血，那他们的信仰也比较不纯，外邦的信仰也带进来，所以他们特别看不起那个地方的人，特别看不起，比看其他外邦人觉得他们这些人就有点我们看那个汉奸狗腿子那种感觉，就是明明是我们这一挂的，但是你一直都偏，完全都偏掉，都歪掉了，所以他们恨他们，恨他们，气他们到一个地步。你看，要从犹大到加利利哈，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应该是直线嘛，对不对？但是他们不这样走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如果要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去的话，他们是先绕到约旦河外面不属于撒玛利亚的地方，这样绕过去的。他们已经恨到这个状况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状况是，哎，人跟人之间竟然会这样。然后你知道那个耶稣碰到，但是耶稣说这个情况以后，因为刚刚讲这个就是说他在这个犹太地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做的那些事情，洁净圣殿，一路下来哈，引起这些宗教领袖的注目，开始觉得说，哎呦，这个是一个问题出来了，开始对他有逼迫了。那耶稣那时候就闪，但是耶稣那时候闪呢，他要回加利利呢，他不是走 routine 一般的路线，他是 on purposely 故意穿过去，他然后 讲是讲叙加，叙加大概在这个地方了哈，大概在这两条河的源头的地方，叙加大概在这个地方。那那个时候呢，他碰到一个妇人，对不对？这个也是很奇怪的对象，为什么呢？当然耶稣那时候回去是有门徒跟着的，但是那时候有记载说，他们走了一段路就休息了，门徒就去城里面找吃的了，对不对？留下夫子一个人，对不对？所以是一个单身的男子，然后看到一个单身的女子，然后还跟他搭讪。你觉得这个犹太人的老师或者是会不会故意做这事情，很奇怪，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更奇怪的时候，讲说那个时候碰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讲午正嘛，对不对？午正就是中午 exactly 就是差不多12点的时候。你说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我们用膝盖想大概都知道，中午的时候大概不是太凉快吧，不是太凉快的一个地方吧。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离鸟不生蛋大概好不到哪里去了，对不对？然后在正午的地方要喝水都得打井，所以也没什么河。然后在最热的时候，然后碰到，然后这个女人也很奇怪，对不对？通常那个时候打水不是早晨就是傍晚嘛，就是挑凉快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个她跑一个中午来，那当然我们看后面就晓得说这个女人心里面有心结，不想碰到太多人，对不对？她自己知道她做的一些事情别人都晓得，对。但是你就说在那个很奇怪的时间点，在那个很奇怪的地方，在撒玛利亚日正当中的时候，在一个井旁边，一个单身的男人碰到 on purposely 要会见一个单身的女人，这听起来就很奇怪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中间有带出他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对。好，这个我们都刚刚都已经提到了撒玛利亚夫人。然后如果说各位手头上有圣经的话，你看看这几节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的对话里面哈，你看第九节、十一节、十九节跟二十九节，他对耶稣的称呼慢慢有改变了。第九节里面他叫他什么啊？他叫他祭司，不会吧？第四章第九节是说，你既是犹太人，你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这是我们的地盘，对不对？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还找这种烂理由来跟我搭讪，对不对？老娘什么理由没看过，一生阅人无数，对不对？你这种招式我没看过吗？有一点责备的语气，对不对？然后十一节讲什么？十一节讲了几句话以后，他就说哟，对，叫他 Sir 了，有一点 respect 了，对不对？然后你看十九节怎么称呼他，先生，一样是先生。先生后面呢，我看出来你是先知啊，那先知不能乱给啦，先知是把神的话 pass down 的人啊，是 holy holy， 然后后面有个光圈那样子的人啊，对不对？然后你看到二十九节就不得了了，二十九节他也很有技巧，这个人实在是非常 skillful， 因为耶稣把他心里面的疑难跟他所碰到一些状况，因为这个女人耶稣讲说你，对，你的私生活不检点，对不对？当然讲的比较委婉一点，但是都给他讲出来了，然后也把他心里面最需要的东西也跟他讲，所以他很 excited。 28节说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这个人原来是避开众人的，这个人原来去打水的，现在打水的东西不要了，沙漠里面没有水，很厉害的东西啊，现在水罐子不要了。然后原来他怕的跟人家讲话，因为他有好多男人，对不对？这大家都知道，他就要避开大家这样指指点点。但是现在28节说主动去对众人说，他说什么呢？有一个人把我所做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他很 skillful， 他没有说这个人就是基督，因为你做这个见证的话，那个时候的律法你乱讲你要被石头打死。他用问句说，莫非难道这个人是基督吗？就是那个弥赛亚吗？你看，但是你看他给他的那个位格已经从一个乱搭讪的犹太人已经一路被 promote 到弥赛亚了，到基督了，那个位置是很厉害的，那位置是很厉害的。所以你有看到在这个，但是你要晓得中间的转折变化的话，你得先看这段经文。我们现在如果说有一个钟头专门 focus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讲，但是我们没有，而且我现在才讲到第四章，已经只剩下15分钟了。好，我得看能跑多快。然后基本上呢， 这个里面重点还有一个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父。心灵是要用我们的全心，对不对？那这个诚实呢，英文的这个 NIV 的版本用的是 truth， 基本上就是真理，好，真理，真理就是用神的话，所以我们拜父要用我们的心灵跟耶稣基督教我们的一些话来拜父。然后呢，下面这个就大家自己参考了，好不好？这些人是如何相信耶稣的？耶稣的门徒，耶路撒冷 一堆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跟撒玛利亚众人，你从这四种角度，这每一章都其实蛮丰富的，但是我就不讲多了。对，这个图看过了。好，接下来要接下来才进到这个第二个神迹，叫医好大臣的儿子。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呢，要讲的是他也是在加拿行的，跟在变水为酒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然后他治好的呢是在加百农大臣的儿子。加拿跟加百农的位置哈，我们简单看一下一个图好了。加拿在这里，加百农在湖边，这个红点，所以有一段距离了啊，有一段距离。加拿，加百农的官去加拿来见耶稣，这个要求是要治他的儿子。对，那厉害的是，我们如果把刚刚撒玛利亚妇人跟这个大臣来比的话呢，这两个人都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们都有单纯的信心，他们都相信耶稣的话啊。那前面撒玛利亚妇人单纯的信心，不但救了他自己，也把很多撒玛利亚人挽回来，对不对？那个记录上面有讲，很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了耶稣。那大臣单纯的信心，不但救了他的儿子，也使他的全家都归在主的门下。OK， 所以这两个，所以这个信有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情。对，再过来就是耶稣讲他的这个讲论了哈。讲论的这个中间一个很大的一项是讲他是圣子。这个很厉害的是，因为这是耶稣第一次公开的称神为他的父，因为这个就引起了这个法利赛人的杀机。这个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因为我们只能很笼统的说，所以我们就要快快讲过。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一个事情，是治好了一个38年的瘫子。这个瘫子跟治好大臣之间呢，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哈。医好大臣的儿子的经文在这里，医好瘫子的这个经文在这里哈。基本上他们的异同不一样的地方是，治好大臣的儿子那个时候耶稣是被动的，因为是大臣来求他，对不对？那医好瘫子呢，是耶稣是主动的。耶稣圣经上面描述说，耶稣看到了就问他，对不对？所以是耶稣主动去 approach 的。然后不一样的地方，医好大臣的儿子我们刚刚已经看了是有一段距离的，那医好瘫子呢基本上就是面对面治好的。对，然后治好大臣的儿子呢，是大臣就是这个生病的人的父亲，是代求。那医好瘫子呢基本上是两个人面对面，对，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嘛，对不对？然后呢，大臣的儿子是逐渐恢复的，因为讲说大臣回去以后，他仆人跟他讲说你儿子病好了，然后他就问说是什么时候好的，然后就他还 check 那个时间点，发觉就是在耶稣跟他讲说你回去吧，你儿子病好了，然后他的仆人跟他讲说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你儿子的烧退了，没有讲病好了，就是烧退了，是慢慢来的。那这个瘫子不一样，瘫子是耶稣一吩咐他就跳起来了，一个人已经瘫了38年，然后一讲他就跳起来了，这个是效果有点不一样。但是结果呢，一个是不但是大臣的儿子病被治好了，而且全家归主，对不对？然后那个瘫子的部分呢，是瘫子好了，然后赶快去跟大家讲，结果换来的是犹太人要逼迫耶稣。你说这个很奇怪，这个对，这个病了一个人瘫了38年，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已经窝在那边38年，一天到晚跟人家讨吃的讨救助，突然间腿像弹簧一样弹起来，然后到处跟人家讲他的脚好了，然后人家关心的就是说你为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这是很奇怪，这个一般的反应很奇怪。对，那但是呢，相同的地方是他们都有信心，不管是大臣或者是瘫子，而且他们除了有信心之外，他们不是只有用讲的，他们还有相应的行动有出来，对不对？大臣在耶稣跟他讲说你儿子病好了，他就回去了，他没有说死拖活拖一定要把他拖到他儿子的跟前说 大夫你赶快给他治一治吧，对不对？耶稣跟他讲了他就回去了。那瘫子也是一样，耶稣跟他讲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除了有信心之外要有行动，互相的搭配。然后第五章就进到论圣子，这个有一个有三个实实在在哈，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耶稣基督讲什么事情，如果他讲实实在在，这个英文翻译 NIV 用的是 truly truly， 我告诉你什么东西 truly truly， 你就是最好要小心听一点。那这边归纳起来三个实实在在，第一个实实在在呢，在这个地方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讲的是圣父跟圣子的关系，跟圣子在执行他这个任务的时候，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实实在在跟第三个实实在在就点明了耶稣基督降世的任务跟他执行任务的时间啊，所以那这个就是大家在各位手头上的那个讲义里头应该有吧哈。然后耶稣基督也有讲他这个有这些权柄啊，或者是做这些事的见证，基本上也放在后头大家参考一下。耶稣是神子的见证，包括有施浸约翰的见证，包括有耶稣自己他做的这个事情的见证，这两个好像是一样，对不起，第二跟第三个一样哈。然后父神的见证、圣经的见证跟摩西的见证，好，所以这个经文都在后头，大家如果有的话，今天大概是没有办法很具细靡的都讲，我只能挑一些我自己认为的重点讲，所以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请你就是说跟我提一下，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很快的过，然后再过来就是要讲到那个耶稣第一次讲的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哈，那这个基本上我看要跟大家share的是什么，他在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的时候呢，他提出来一个东西来跟他做对比，就是玛纳。玛纳我们如果看过旧约的人都很熟，就是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40年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对不对？又是在沙漠在旷野，那他们每天吃什么呢？圣经记载就是每天早上神会结出玛纳给他们，那一堆人就一直在找玛纳是什么样子，但是 so far 没有什么很具体的结果。但是这玛纳很妙的，就是每天早上供应，然后神有交代说你只要采够你吃的，今天一天够你吃的。你那后来圣经记载说有人贪心就多采一点，对不对？结果多采了到晚上就坏掉，第二天也不能用。所以神的供应是这样，每天给40年哦，然后一直到他们进了神应许的迦南美地有东西了，这个东西才停。所以玛纳对犹太人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因为它代表的是神对以色列人那个 care， 那个 bonding， 那个 supply， 很特别的一个东西，而且只有我们犹太人有，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有嘛，所以你知道那个是，但是耶稣说他比玛纳还要好。这个有点像写武侠小说，对不对？你看有一些手法，先讲一个人多厉害多厉害，然后后面出来一个人一刀就把他杀了，那谁功夫高就晓得了。但这边用的手法类似了，就是先讲玛纳，以色列人别人不知道玛纳可是蛮扎心的一个东西，在他们 traditional 里面，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耶稣说他比玛纳还要好，我是生命的粮。然后这个中间有讲这个，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听过什么吃人教，我那是搞不清楚什么东西，后来搞清楚他们讲吃人教就是从这一节经文讲的，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鸡同鸭讲的部分，因为耶稣讲的是有预表是属天的层次，但是人的理解就是说哎呦这个教的教主叫人家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是这件事情就稍微讲一下，肉代表的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这个肉身为我们舍了，血是指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我们都知道这个有洗净我们罪的功能，有点像带我们牺牲的那个羔羊，把这个我们干犯神的地方那个罪弥补了，所以吃跟喝基本上是代表接受的意思，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是要我们承认并且接受基督为我们做的这一切，基督已经为世上所有人已经做了这个东西了， HDTV 那个 signal 现在已经全部free 的已经通通都给了，你要做的是你要 tune up， 你要装那个天线，你要接收它。那现在吃跟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得把你的那个电视装一个接收器了，装一个解码器了。然后一个小的东西，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里面，耶稣的门徒说这话是难，因为他讲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嘛， 那这个之前是讲我是生命的粮，然后不是五饼二鱼喂饱一堆人，就一堆人来了嘛，哄一下，对不对？急得他们受不了，还要什么开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这些人继续跟嘛，因为哇，五个饼两五个。五饼白的味，五饼二鱼是很多的食物吗？圣经上是说其他的地方，其他的那个福音书上面记载是五个大麦饼。那这个如果你在看的时候呢，你就这个断句可以是五个大麦饼，或者是五个大麦饼。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是那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你就晓得它是指大麦做的饼，不是大的麦饼。不一样的东西，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两条小鱼，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五个大麦饼跟两条小鱼基本上是一个孩子的午餐，所以你知道量不是太多的，对。所以我又跑远了。那基本上就是说，他讲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用一个小孩子的午餐喂饱了五千人，然后还有多十二篮零碎，对，零碎收起来还有十二个筐子，所以大家就跟着他，然后跟着他，他就开始，耶稣就骂他们说，你们跟着我不过就是为了吃饼得饱，但是你们没搞清楚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然后这个讲清楚了以后，这些人就一哄而散，对不对？一哄而散。然后所以那个门徒也跟着有一些人也跑掉了。然后耶稣就很 sad， 就说你们也要走吗？然后当然就有这个彼得的一些回话，很有这个属天的智慧。但是问题就是说，耶稣虽然解释了以后呢，耶稣的门徒有说这个话甚难，谁能听呢？那这个难到底是难以明白呢，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东西会有点不同。但是这个是为什么，就是看圣经要用多几个版本，就是你如果看 NIV 的话，他讲的是 This is hard teaching, who can accept it? 他不是说 who can understand it， 不是说耶稣讲的东西他们不明白，就是耶稣讲的东西就是明白了，就是因为明白的人才一哄而散。哦，搞了半天这个人虽然有这个能力，但是啊、哦、不能吃的，不是每天用的，对，走吧走吧，对。但是这边讲的是连耶稣的门徒都说，这个虽然听明白了，但是这道理很难接受，这道理很难接受、哦、然后这个不被罚，第七章啊，才讲到第七章完蛋了，下次很惨。犹太人节期大家参考一下，因为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出现几个比较重要的哈、哦，一个是逾越节，我们大家都很晓得逾越节的重要性，这个是在旧约就定下来三个大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跟这个祝棚节，这三个神都有规定，就是说在摩西五经的时候，一年三次你们要来，在这个时候要来朝见神。所以你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约耶稣去那个耶路撒冷也都是为了要过节哈。那逾越节讲了几次，然后中间也有一次是祝棚节，然后后来你也会看到有讲到修殿节。修殿节如果你知道在这边待过一段时间，你知道犹太人会过一个叫哈纳卡。就是修殿节，这个是沉默了四百年的时候来的东西哈，就是纪念马加比革命中心的一个事情。但是各位就参考一下。那除了那个中间还有一个普洱节，这普洱节不是我们中国人那个普洱茶哈，普洱节是纪念那个以斯帖跟莫迪改挽救全民族的那个东西 set up 的哈。所以后来在这个在旧约。就是三大节期之外有新增两个哈，那这个时间有跟阳历的时间互相对照一下，大家互相参考一下，对。那如果出处的话，这边都有这个经文，大家可以去 check。不被法利赛人接受，第十节讲的是耶稣暗暗去，我暗去的原因其实在第八节有讲，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日子还没有满。然后有讲四个稀奇，十五节、二十三节、二十五节跟三十三节，基本上是犹太人稀奇，哎，这个人是个木匠，没有学过圣经，怎么会讲这么多道理？然后为什么在安息日可以叫一个人完全好了？那官长不是很讨厌这个人，为什么不把他杀了？对，然后耶稣后来讲说，我将来要去一个地方，你们找不到，他们以为要玩捉迷藏了还是什么？然后说，哎，那他要到哪里去呢？叫我们找不到呢？他难道要跑到什么外邦人的地方吗？对，那。最后的结果你有看到，其实犹太人的官长或公会已经采行动作了，就是他们已经派人去抓了，但是这个差役呢空手回来说，哎，这个人行的这个东西啊不能随便下手，所以搞得这个差役还被那个官长也骂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结果是很有趣。那37节38节里面有稍微讲了，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从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大家就参考一下，这个在那个 这个笔记上头也有。我大概今天，我们今天就讲到世界的光好了哈。其实我已经超过时间了，我们快一点。行淫的妇人在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行淫的妇人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吗？哈，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祝棚节的期间。刚刚已经讲祝棚节是三大节期之一，对不对？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圣殿里面，就是前面耶稣刚刚讲的那一番话以后，对不对？讲的那一大堆话，然后官长派了那个差役去抓他，然后差役空手而回，然后被痛骂一顿，然后现在来民的不成，现在这些人就开始来玩暗的哈，然后就发生在神的圣殿中，要试探神。你为什么要讲在神的圣殿中来试探神？那当时有的人是耶稣、文士、法利赛人、行淫时被拿了妇人跟众百姓哈。那这个我们也晓得，这个宗教领袖那时候对耶稣的心态是想要害他。哎呦，又跑回去了。OK， 看一下。好吧，往上是按哪一个？这个 OK 那个主要要讲的就是说宗教领袖恶毒的陷阱在什么地方。这个妇人是什么时候被抓住的？这个妇人用现在法律的 文字叫做现行犯，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是逮个正着，对不对？然后你说文士跟法利赛人逮个正着，他们知不知道要怎么办？他们去跟耶稣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按照书上说，这个人是用石头打死，他们都知道要怎么办嘛？故意抓一个人来问干嘛呢？他的这个恶毒的陷阱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陷阱就是在说，耶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你现在抓到一个干犯神的律法的人，按照这个律法就是要活活用石头砸死。那如果耶稣说不把他处死的话，那你根本就不是神的儿子，你连神的律法都不了解，你要讲你是什么神的儿子，你前面那些都是废话，对不对？但是如果耶稣说该杀，又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判死刑只能官府判，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官府判的呢，他们就照，如果耶稣说该把他用石头打死，然后他们就这样做了，然后以后官府追究下来，就是他说的啊，他说用石头把他打死啊，那你就是这个叫这个在现在律法这个法律叫做判私刑，对不对？自己私刑致人之于死，那就是杀人者偿命，所以两条路耶稣都没什么好下场，这是他们那时候的计划，对。但是耶稣有破解之道，第一个我们先看耶稣对这个事情，就是行淫的妇人，他的判定是这个妇人有没有做错？做错，对不对？但是耶稣的判定是说应该要怎么办？他判定的结果是，就是耶稣的判定就是说他有做错，那要怎么处罚？没有，耶稣没有说耶稣是说拿石头打他是后半句，前半句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对不对？所以现在是有犯案的证据，有犯案的这个处罚的方式，但是没有行刑的人。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除了耶稣自己之外都是有罪的，所以你看圣经的记载，就是那些人从文士法利赛人到旁边的民众，就是说一个一个悄悄的都走了，就是说这个判下来了，但是没有执行的人。唯一可以执行的人是耶稣，因为耶稣是唯一一个没有犯罪的嘛，对不对？那你看宗教领袖的反应，他们都想，这些人还不错啦，就是说他们晓得说，哎呦，我不是没有罪的，我是有罪的，这样至少还晓得。那妇人的反应呢？妇人觉得他有没有错？其实你如果演戏这个东西交给云科的话，他应该会编一出很棒的戏。这个妇人可以说，我是行淫时候被拿的，我那个相好的在哪里？为什么就抓我来？对不对 ？It's not fair， 对不对？他可以泼妇骂街啊 ，definitely 他可以啊。但是他完全没有那样做啊！你可以看那个圣经上面记载，他基本上从他回那个耶稣的话里面，他基本上是知道他做错了， 关键在这里，他知道自己错了。耶稣要我们的心也就是这样一个心，你自己知道错了，但是更重要的是错了以后还要能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这个唯一可以执行死刑的人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只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就判了一个缓刑，现在还在观察，对不对？但是你基本上去吧，但是给你一个吩咐，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然后后面讲到世界的光，世界的光呢，讲的刚刚就是讲普世性的，神给光照好人也照坏人，给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对不对？但是跟生命的光有点不同，世界的光是普世性的救恩，但是要在人里面产生生命的这个光呢，是要有条件的，那就是人的跟从。所以不但是信心的 follow， 也要有行为上的 follow， 要有相对应的行动。那因为这个世界的光呢，这个东西呢，下面耶稣就行了下一个神迹，就是治好那个瞎子。那个瞎子我们就只好下次讲了，很抱歉我今天拖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实在是有太多材料很精彩，但是时间控制还是我的 task， 这是我悔改之后要伸出相应的行动，下次好啊，谢谢大家。那个今天的功课哈，在今天发的讲义的最后一页，上次呢基本上大家都考得不错，上次我给的两个最低分呢，是基本上就是照我的那个历史上面照抄的那个，我给了最低分，对。但是我这个 purpose 只是希望大家自己操练一下，练习一下，从那里面读到味道来，这是我最大的这个 hope。 好，谢谢大家。